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7号星期下午5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3月8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在索马里中部发动的一次空袭，打死了150多名青年党的武装分子。当时这些人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戴维斯上尉星期对媒体表示，周末的攻击目标是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北大约195公里处的青年党的一个训练营地。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还表示，有人的驾驶机还有无人驾驶机都参加了周末的打击恐怖分子的空袭行动。戴维斯表示，美方当时了解到那些武装分子当时正准备离开他们的训练营队。他说，这对于索马里的美国和非盟的部队构成了一个，他说，迫在眉睫的威胁。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还表示，初步估计袭击过程当中有150多名武装恐怖分子被消灭了。欧洲议会的议长星期一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欧盟将给予土耳其应对难民危机的援助加倍。在欧盟代表们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一次峰会上，同土耳其代表讨论难民的危机，以及成千上万人仍然被困在希腊与马其顿交界处之际，欧洲议会的议长马丁·舒尔茨表示，土耳其要求欧盟方面给予土耳其另外33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遏制难民涌入欧洲大陆。去年11月的时候，欧盟方面已经同意给土耳其提供33亿美元来帮助处理难民危机。路透社报道说，一份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协议草案说，土耳其将同意暂时收留从土耳其抵达希腊岛屿的所有那些非经由正常渠道申请移民的人，而作为回报，欧盟方面将在今年的6月底解除对土耳其公民的签证要求，与此同时还将加快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在美国和韩国开始进行两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北韩扬言要先发制人发动核打击。一年一度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通常都在期间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今年则由于联合国针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和远程火箭的发射而施加的严厉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朝鲜半岛的局势越发显得动荡不定。菲律宾方面已经根据制裁在之前采取了行动，扣押了一艘与北韩有关的货船。今年美韩代号为关键决断的军事联合演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有大约17000名美军的官兵参加，比去年的演习增加了4倍。另外还有30多万韩国的官兵，一组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参加这次演习，其中还包括核动力潜艇北卡罗莱纳号，还有核动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韩国国防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北韩的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一的时候发表声明，谴责了美韩的这次军演，并声称要为统一的正义事业而进行神圣的战争。
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联合国预计周一开始向叙利亚运送救援物资；43名企图假扮叙利亚难民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嫌疑人被抓；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引起中国不满；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叙利亚停火进入第三天，联合国计划从星期一开始运送救援物资，希望能将救援物资送到150,000多个叙利亚人手中。联合国叙利亚人道事务协调员阿尔西罗说，预计救援物资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之间运抵被围困地区。他说，这是5年来叙利亚人民获得的实现持久平衡与稳定的最好机会。叙利亚停火于星期六清晨开始，尽管冲突双方都声称有暴力发生，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在另外一方面，43名企图假扮叙利亚难民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嫌疑人被抓，欧洲民众的恐怖情绪不断扩大。这些人中有19人在土耳其被拦截，但其余的人在被识破前已经进入了欧洲。土耳其军官说，他们在两个口袋里发现了可用于自杀袭击的10公斤炸药和4件炸弹背心。这两个口袋混在34名来自叙利亚的一组人携带的物件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截获企图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的最新案例，这加剧了欧洲民众对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担忧，遏制庇护申请者入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恐怖组织也试图在难民群体中散布激进思想。奥地利宣布将增派边境巡逻人员，并对入境者进行检查，同时不断有人批评僵硬的难民申请限制。
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减少那些获得庇护的机会较少甚至没有的人群的流动。
如果要让申根区继续成为欧盟成员间的开放边境机制，对申根区外部的边境必须严格控制。欧洲政策与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杰纽斯基·布格季斯基说，
换句话说，这要靠希腊政府在欧洲的援助下控制入境难民。
难民危机加剧了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矛盾，比如马其顿和希腊。两国官员都说，一些难民利用了假护照。马其顿国防部长说，必须制止这种现象。
重要的是，我们为那些需要某些保护的人放行，但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另有企图。
希腊因为未能恰当控制与土耳其的海上边界，以及不仔细核查就放难民过境而受到批评。布格基斯基认为，必须画出底线，并发出明确的信息。
简而言之，他们必须符合非常严格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来，因为欧洲没有办法每年应对这么多难民。
希腊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报告，针对外部边境管控的缺失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些国家希望把希腊驱逐出申根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不支持这一想法。美国之音波亚德策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今后几天里，美国人将看得更清楚谁最有可能会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星期二将有12个州举行初选或党团初选，其中大部分州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大幅领先其党内对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所谓的超级星期二可能会让川普一路顺畅地获得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人民已经如此厌倦这些政客，他们只会空谈，毫无行动。我们要使美国再伟大起来，我们要获胜，获胜，获胜。
明天这场竞选就要成为全国性的了。同样，明天希拉里·克林顿也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民主党正式提名的候选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期间，白宫反驳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没有本质不同的说法。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我们的回应实际上非常的直截了当，没有其他国家对夏威夷有领土主张，但提到在南海的岛礁，就存在不同国家对这些岛礁重叠的领土主张。白宫发言人说，美国认识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主张看法不一，但正因为如此，各方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把永兴岛与夏威夷做比较，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的。有记者问，近来美方不断有人指责中国在永兴岛部署导弹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特别是在当前时机和形势下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有美国媒体质疑美军舰在南海执行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老是拿军事化说事，但实际上美方是在刻意混淆概念。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的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华春莹说，美国舰机常年对本地区国家进行频密抵近侦察，而且次数逐年增加，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的最大诱因。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在此问题上混淆是非，更不要一再在本地区渲染和制造紧张。我们敦促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星期四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中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当天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它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2%，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 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十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1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不愿谈论对美方来说中方在这一问题上不可逾越的红线，但表述了美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基本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多个公开场合露面。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军事化的问题是这些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人们不断发问，针对中国在这一海域继续大力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的底线是什么？对美军来说，有没有一个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都不愿直接对此做出表述，但表明了美军在应对南中国海军事化问题时一定会采取的行动，以及会尽量避免采取的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2月25号在五角大楼说，以武力阻止中国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并非美国的首选措施。
美军能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想你不会鼓励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去阻止中国。但是使用军力是总统掌握的各种选项中的一项。
哈里斯上将几天前在参院作证时证实，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克德朗礁，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他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美军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些军事设施而停止在那里的活动。
我了解并留意那里面对的威胁，但这不会阻止我们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奈勒上将2月26号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一场讨论中也对美军的相关立场做出进一步表述。
我们不想挑起跟任何一方的战争，但是我们会维护穿越国际水域的权利。只要他们不把我们任何一个条约盟国置入危险之中，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协调与合作。
军方官员们说，外交努力依然是美中两国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主要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关闭了敢言的房地产大亨、网络大 V 任志强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前，任志强敢于公开批评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以及最近进一步收紧的媒体控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过，就在当局采取行动禁止素有“人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发声的同时，仍有敢言者继续发声。中国网络监管机构说，已经责令社交媒体门户网站微博和腾讯 QQ 等关闭任志强的账户。监管机构指称任志强传播非法信息。中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言人姜军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习近平不久前刚刚视察了三大主要官方媒体，指示媒体要跟党走。习近平的话音刚落，任志强就在网络发声，认为媒体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大众。任志强的账户被封之前，他写道，人民的政府何时变成了党的政府？他们的钱是党的吗？不要用了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办事。对一些人来说，任志强的言论走得太远。任志强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有着近4000万粉丝。星期一，有不少粉丝大胆地为他辩护，同时也有人指责他对党不忠，散布反党思想。然而，自由交换观点的空间本来就小，现在这个空间却正在进一步的收紧，这让许多人担心。一篇大胆直言的评论文章星期一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和称赞。文章的题目是中共高层应该直面的六个问题。这篇文章星期一的晚间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不过人们并不清楚它会在网上停留多久。文章的作者是退休历史学家资中云，他还曾供职于中国政府一家知名的智库。这篇文章被刊载在独立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微博上。资中云认为，不是人人都喜欢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近些年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他甚至认为，有一些人甚至希望看到一支不同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资中云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是中共党员和中共高层需要思考的。他说，有人质疑习近平上任伊始践行的党内轰轰烈烈反腐运动的目的何在。资中云指出，反腐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不只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还在文章中揭穿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想当然，那就是不管中国共产党犯过什么错误，不管共产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共产党会继续掌权。资中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好，人民会继续选择共产党，但是你不能无条件地要求人民群众从一而终。习近平三年前被推举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一直在稳步地扩大他对社会、军队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掌控。习近平打击倡导西方价值观的人士，以及他重拳重振人民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些努力都越发引起学术界和民间的担忧。当局星期天关闭任大炮社交媒体账户，禁止他发声。就在同一天，习近平宣布开展学习教育运动，用一年的时间对8800万党员进行共产党价值观的教育。据官方媒体新华社称，这项运动包括党章党规学习和学习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批评一些人对党的信心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在与中国就如何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及火箭发射作出回应达成一致后，美国立即向联合国提交了决议草案。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就该草案进行磋商，预计本周末或下周初，联合国安理会就会对这份制裁朝鲜的决议进行投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斯向联合国递交了对朝鲜进行更严厉制裁的决议草案。鲍尔斯在递交草案的途中对媒体表示，新的决议草案比以往的要更为严厉和全面。他说，如果草案得以通过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将会在更多的点上施加压力，更为严厉，更为全面，有更多的行业被涉及，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里的主要信息是，朝鲜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他说，美国希望安理会尽快对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也重申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采取的新的制裁。他在回答如何描述目前的中朝关系以及过去几年这个关系有什么改变的问题时，谈到了新的决议案对中朝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中国和朝鲜有正常的交往，但是当新的联合国决议案获得通过后，就像我说的，我们和朝鲜是邻居，我们之间的例行交往将会受到新决议案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对国际社会表示，而且我们也得到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理解，即正常的交往，尤其是那些影响到朝鲜人民生活的交往，不应该受到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以实现无核化，我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受到影响，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王毅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在寻求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恢复和谈后，中国与朝鲜、韩国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会出现健康和正常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股市周一暴跌，在中国官员引导人民币大幅走低之后，沪综指下挫 2.87%， 收报 2687.98， 深证指下跌 4.98%， 收报 9097.36。 中国央行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114个基点，报 6.5452。 投资者担心中国货币汇率大幅下跌，预示着北京有意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来避免经济增长放慢超过预期。由富裕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G20 集团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周六结束了在上海为期两天的会议，承诺动用一切手段重振两年来跌至最低点的全球经济。但会议结束时，没有就采取联合行动刺激 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具体承诺。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表示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打贸易战，并将通过痛苦的改革去掉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会见了在中国参加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鲁。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是李克强和雅各布鲁会谈的中心议题之一。李克强对雅各布鲁表示，中国无意继续让人民币贬值。美中官员会谈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记者说，
人民币不存在着持续贬值的基础，中国更无意打贸易战。货币战，不通过货币贬值打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声明说，美国财长重申，中国有序的继续朝着更加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推进至关重要。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贬值，中国是否会继续让人民币大幅贬值，以提振出口，缓解其国内经济增长的明显放缓，引起外界的密切关注。此前人民币大幅贬值以及贬值预期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 星期六刚刚结束的 G20 财长和央长会议上，各国代表同意摆脱全球经济困境不能只靠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而是要通过结构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朱光耀引述李克强的话说，中国将强化财政政策，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强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特别的处理好这个就业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年 GDP 预计增长在 6.5% 到 7%， 经济发展放缓，钢铁和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将造成180万工人需要分流安置。为此，中国政府将连续4到5年每年出资1000亿元人民币，支持行业去产能，安置失业工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演讲活动中，有关台湾新执政者必须遵守自己的宪法、宪政等用语，引发关注台海两岸关系观察人士的热议。王毅的说法是否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关，也令人好奇。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应对民进党即将执政，在对台政策态度上做出的重要调整。如果民进党也能做出相应的善意回应，今后台海两岸和解的道路应该可以更加广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就任，各方都关注北京如何与民进党政府互动之际，王毅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抛出有关台湾新的执政者必须表明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所规定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让许多对台海紧张可能因民进党执政再次引爆的担忧暂时得到缓解。在王毅这个星期与奥巴马政府的会谈中，南中国海及朝鲜是两个最受关注的议题。尽管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谈后提及他向美方重申了中国在对台政策的立场，不过美国政府近来不断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弹性与创意，尤其在台湾选后立即兵分两路到北京和台北，表达美国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的立场。王毅的说法是否与此有关，令人好奇。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星期五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他没有看到王毅的讲话，不过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变，也赞赏中国与台湾采取步骤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康达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clear that we pursue a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both.
美国持续表明追求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也会维持这个做法。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海两岸的一贯政策不会改变，对于台海两岸的稳定有深远的利益。美国也赞赏中国与台湾多年来为促进这个稳定所采取的步骤，希望这种情形能够继续。王毅有关台湾宪法及宪政的讲话在台湾也引起极大反响，台湾朝野、舆论、学界及蓝绿阵营都在解读其含义。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26号发表评论说，王毅的讲话显示了中国大陆正在调整态度，为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动的新基础提供了可协商的空间。他说，王毅愿意公开提台湾的宪法与宪政，表示中国大陆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规范，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适当模糊空间的善意。 此外，童振源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王毅提到台湾执政者经由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更隐含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这种善意，民进党也应该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妥善做出回应，让两岸和解的道路更加宽广。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王毅的说法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提过的，如今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台湾政府对此乐观其成。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他不去臆测中国的动机，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对于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新政府执政后将依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秉持超越党派立场，遵循台湾最新民意和最大共识，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致力确保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2月25日早上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期间中国访民聚集在智库门口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待遇，并且再次试图拦下王毅乘坐的车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早上8点半，一些中国访民聚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门口，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点半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访民们手中拿着抗议遭受中国政府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标语牌。几位访民说，在王毅乘坐的车辆到达活动地点的时候，他们试图上前拦截，但被安保人员阻拦。
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外交部部长王毅车从这个路口进来以后呢，我们访民然后就喊着王毅见访民，王毅见访民，就冲过去了。然后王毅的车顶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从后面下来几个美国的保安，然后把我们给拦住了。
王毅的车队从智库大楼后面的车道进入车库。另一位访民给记者看了他拍下的视频。
就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个保安，这个一个是中领馆的人，一个是老外通讯局的，那王毅的车就在这里，那王毅的车就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中领馆，后面那个是中领馆的那个呢面包车，总共进去3部车。
访民说，他们去年拦下习近平的车队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通知他们提交上访材料，但之后就没有了答复。他们认为要求王毅见中国访民是合情合理的。
他是外交部长，那个中领馆是外交部管的，那我当然要去问他了。不管他今天是谈南海问题还是什么那个朝核问题，但是他因为是管了我们这个事的，我们当然要去找他，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朝鲜半岛不能够有。
访民们在王毅演讲期间一直聚集在智库外面，喊着要求中国外长见访民的口号。期间智库周围加强了安保。活动结束后，访民和媒体聚集在智库正门车道等待王毅车队离开，但是王毅座驾没有出现，而是仍旧从后门离去。访民们星期二曾先后前往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拦车上访。
被控非法集会的香港雨伞运动3名学运领袖星期一在香港出庭否认有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现任秘书长罗冠聪以及前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在香港东区裁判法庭出庭，他们因涉及非法集会受到起诉，不过在今天的庭审上他们3人否认控罪。2014年9月26日，香港大专院校和中学生举行罢课，争取真普选，抗议北京排除2017年直选香港特权的决定。9月27日晚，黄之锋和伙伴攀过铁栅栏欲重夺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而遭拘捕，触发学生抗争演变为全民街头占领的雨伞运动。此次庭审持续7天，19岁的黄之锋在午休时间对记者说， 七天的庭审给他们带来希望。
我认为这次庭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会坚持到底。我相信法庭最终可以还我们公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上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将密切关注在北京加紧掌控香港的大背景下对黄之锋的法庭审理情况。黄之锋就此对记者表示，这份声明也反映了他的一些观点。
我认为这份声明也表明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实际上，政府指控我们煽动非法集会，实在是没有道理。
持续了79天的香港雨伞运动，一度吸引了数十万港人上街。不过，这场运动并没有换来北京或者香港当局的任何让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上星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人权演讲。史密斯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且主持过50多次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听证。中国政府为此把他列入黑名单，多次拒绝他的签证申请。这次演讲为什么重要？中国政府又为什么给他颁发了签证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谈了能够在中国发表人权演讲的重要意义。
我谈了很多重要议题，从李小波到宗教自由，到强制堕胎，到性别屠杀。那些小女孩被杀死就因为她们的性别。我呼吁中国为了自身利益维护女孩的权益，因为中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史密斯议员说，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史密斯议员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谈到宗教中国化，这就意味着和其他国家宗教切断联系，宗教活动要受政府控制，这违背了宗教信仰的本质。
史密斯议员特别向中国官方提出保定主教苏志民的案件。
我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公寓里遇到苏志民，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对于迫害他的人没有仇恨和愤怒，而是说我要为他们祈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做演讲。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了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大学为了在中国办校园是否牺牲某些学术自由的讨论。去年6月，史密斯议员举行听证，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作证。雷曼强调，纽约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园。
雷曼当时还邀请史密斯议员亲自到上海纽约大学考察。史密斯议员接受了邀请，不过他过去曾经多次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这次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签证申请被批准。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愿意过多解读这次中国政府为什么给他发签证，不过他强调，
我接受了邀请，不过我要发表的演讲一定以人权为主题。
史密斯议员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史密斯议员说，他和来听演讲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交流，很多学生还事先上他的网站查阅资料，问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想了解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从你的网站上啊。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想过早的下结论。 因为目前美国政府问责事务局对纽约大学等校园的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特别希望了解的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每招收一个学生就得到中国政府资助2600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其他学校可能没有得到那么多钱。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钱不会造成人们屈服于权力而不敢说真话。
史密斯议员强调，他在演讲和与学生问答时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说，虽然他没有机会到课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们能够享有足够的学术自由。
中国前乒乓老将庄则栋逝世3周年之际，当年其丧事受到北京当局严格控制的细节被披露。文革50周年前夕，舆论评说庄则栋的历史攻击及其个人沉浮的历史悲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署名韩凯的文章《逝世3周年中国人难忘庄则栋》在庄则栋逝世3周年之际在网上流传。几天来，该文在连接海内外华人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大量点击、转发和评论。文章披露了3年前庄则栋葬礼被北京当局严格控制的一些细节，并且配有现场照片。文章写道，所有灵堂布置、遗体告别仪式动态全由电话遥控指挥，市教委领导也在太平间旁边的小屋里坐镇，大批国安人员四处巡视，无家属邀请的悼念者不得进入大铁门，到灵堂也不许带入相机，在名单上的人更有预案伺候。另外，当局在八宝山要求送殡的家属不得正面展示庄则栋的遗像，而要反过来拿，称这是殡葬文化改革。庄则栋1940年8月生于扬州，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曾获第26届至28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期间，冒风险结交美国运动员，打开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文革期间，他曾任国家体委主任。2013年2月10日病逝，享年73岁。有网民说，共和国的一代忠臣就这样走了，令人悲愤。有网友说，这是谁的决定，心里如此龌龊。还有网友说，这自信那自信，一向都不敢让人正着拿。前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中美关系的这种解冻，这不，他不是在授意被做了这件事情，他不是有人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吧？他完全是一种本能，
对，
是吧？是一种本能。
是
这是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项行为，是吧？事实上你要现在回想，是如果不是他有这样一种举动，这个毛跟通过什么去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解冻，那还真是个问题的。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班车，庄则栋主动上前向科恩打招呼，并且赠送礼物。中美关系当时尚未恢复，解冻正需一个契机。在这以后，美国乒乓球队便应邀访华，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开启。评论庄则栋不可避免地涉及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对此，李大同说，对人们在文革中的表现不能一概而论，庄则栋与文革政治的关系很复杂。李大同说，
另外文化革命中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吧？是他和后来当了这个国家体委主任，但是也没听到有什么劣迹，是吧？也没听到他干了什么坏事，是吧？是实际上也没有。
李大同还说，体委内部有关人士对他说，庄则栋的人格品行比当时体坛的一些名人要强。他说，评价庄则栋时不能够忘记文革的疯狂、人性颠倒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张同心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对庄则栋啊，当然中国国内有很多的议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庄则栋他是一个文革的牺牲品， 实际上他本身的一些作为并左右不了他自己的行为，在那种历史的环境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因此我们感到庄则栋啊，作为一个世界冠军，而且对中国体育事业、对世界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个体育界出色的人物是来说，对他来说是个损失，也是一个不公平的吧，很可惜了。所以我们对于他究竟怎么评价，个人都会有个人看法，这是我的看法。
文革中发生在庄则栋身上的所谓一切事情，坊间版本很多，证实只能留在来日或者随时间自行湮灭。韩凯则援引庄则栋本人的话说，感谢人民原谅我的过，记住我的功。针对三年前北京当局粗暴干扰庄则栋葬礼仪式，韩凯在文章中说，在庄则栋后事的问题上，当局依然僵化思维，无情无义，有人始终不原谅庄则栋的过，无视他的功，这种伤害逝者已经没有了知觉，而生者清楚看在眼里。他还说，现在强调舆论导向，因此也不便多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将于三月中旬访问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台湾称瓜地马拉和贝里斯。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表示，马英九去回程均过境美国，但未提及在美停留的具体安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此次名为九安专案的访问将是马英九在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他说，此次访问从3月13号到19号，历时6天，随行包括外交部部长林永乐以及相关部会的首长，预计总共有70-80名随行人员。马英九此行是应危地马拉新任总统莫拉雷斯和伯利兹胜选的连任总理巴洛邀请，两国均与中华民国有邦交关系。侯青山说，除了上述两位，马英九还将和圣克里斯多福以及尼维斯、圣文森和圣露西亚等三个与台湾有邦交的加勒比海国家的总理会面，以彰显中华民国政府对邦交国的重视。马英九还计划在总部在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议会对6个成员国的国会议员发表演说，不过演讲内容目前还没有确定。被问及加勒比海三国去中美洲议会与马英九会面是否与中国近来在拉丁美洲所推动的共同体有关时，侯青山说，
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动作是一直这样不断的嘛，我们不是为了他近来没有发现都有特别加强啊，只是说这个拉美跟中共的论坛啊，那个去年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活动，但是那个也都在我们观察当中或者注意当中啊。
台湾总统前往拉美邦交国访问通常会过境美国，而过境安排也是关注点。侯青山说，马英九最后的外交之旅去程将会过境休斯敦，回程停留洛杉矶，对于未安排过境接近首都的美东城市，各方有分析和猜测。外交部次长在记者会上谈及为何选择这两个城市过境时说，
我们的考量就是输出安全还有尊严啊，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地是中美洲嘛，所以对美国的过境并没有特别的琢磨了，只是说为了就是达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原则。
美国之音问及在美国停留期间是否安排与美国的官员或议员会面，侯青山说，
这个目前这个细节都还在协调当中了，可是过去的惯例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会面的。
台湾媒体报道说，大选前就传出马英九计划在卸任之前出访邦交国，引起舆论的质疑。近日卸任的马英九政府与接任方因为交接工作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不过马英九仍然表示会为所当为，绝不看守。 中央社援引了几名民进党立委对马英九出访的看法，立委黄伟哲认为是浪费，李应元则表示只要不涉及重大的政策，向政权交接小组说明朝野善意互动，还是应该给予祝福。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伴侣南希·里根在星期天病逝，享年94岁。他将于这个星期五被安葬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他的丈夫的身边。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下令白宫还有所有联邦政府的大楼都降半旗，以纪念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白宫方面星期发布的声明说，奥巴马总统要求联邦政府大楼、军事哨所、美国的海军舰艇还有美国的驻外使团都降半旗，直到南希·里根下葬那一天的日落之后。奥巴马总统说，在他2009年上任之后，曾经和他的夫人米歇尔同南希·里根见过一面。奥巴马总统说，前总统里根有南希很幸运。他说他肯定里根总统也完全同意这一点。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夫人米歇尔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南希·里根在他担任第一夫人期间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第一夫人的角色。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团体呢，正在不断推出电视竞选广告，力争阻止美国的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赢得共和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几个反对川普的共和党党内的组织都说，他们计划花费就是在下个星期拿出1000万美元来做广告。这些广告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还有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的选民。这两个州呢，都将在3月15号的时候举行共和党的党内提名人初选。目前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在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呢，都超过其他的共和党参选人。这些计划当中的广告呢，将川普形容为一个与主导共和党的或者说是共和党主流派的风格格格不入，还说川普是一个所谓的自由派，一度逃避兵役，而且呢是一个对那些试图阻挡他的商业帝国发展的无权无势的人毫不留情的这么样的一个产业大亨。川普从未担任过选举的公职，他争取在今年7月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呢胜出，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呢，他最为接近他的挑战者就是共和党党内的另外一个参选人，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在上个星期六，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超级星期六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之后呢，克鲁兹所得的党内的选举人票与川普的票数已经开始慢慢接近了。另一方面，在美国和韩国开始进行两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北韩方面扬言要先发制人。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